我们主要谈的另外一个题目是关于新造的人。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如果你对基督教的了解不是很深的话，常常会在思想，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加入一个新的教门？是不是宣誓皈依某种的教派？然后从今以后，如果你背叛的话，天打雷劈，然后不得好死。还是接受很多的规矩，每礼拜天要来，礼拜六晚上要来，然后礼拜三晚上要来，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然后每礼拜来要捐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所以因此很多的人当听到基督教的福音，也许你有一个还不错的反应，觉得基督教道理还不错，但是一谈到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犹豫起来，到底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个人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样的这个冲击。这是今晚上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在你们的诗歌的倒数第二页的经文的下面那段，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13节到21节，印在你们的诗歌的后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那么跟昨天一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也就是说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从13节我们念到第21节，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的圣经来一起分享，一起来稍微思想。第五章第13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到有三件事情，什么是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当然在17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什么叫基督徒？如果用这样的定义来说，就是我们叫他叫做一个新造的人，好像重新被神重新雕塑出来的一个人，这叫做基督徒。这个人是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新造的人，这样一个基督徒，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新的人，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第二个，这个人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子。第三个，这个人有一个新的使命感。第一个提到他的人生有新的目的，那是在13节到第15节所说的。他提到说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过去呢，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过去呢，我们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目标，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一切一切一切。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他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目标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等一下会提到，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代表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有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子。所以16节17节就提到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有一个新的喜好， 他有一个新的性格，他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形态，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第三个，他会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什么呢？第二十节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他要劝人与神和好。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要让别人与神也能够和好，因为我们新造的人已经跟神和好了，我们也承担一个使命，要让别的人跟基督也和好。就是三件事情，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件事情我说过，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他乃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为主而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的生活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只是考虑他的前途，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自己的野心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而我们考虑什么呢？考虑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为主而活。当你想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我想我们当中也许很多朋友，你周围会有一些基督徒，如果在这些基督徒身上你真正看见有些不同的话，也许你是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很多选择上、很多的看法上、很多的做法上似乎有点不同。也许你不好意思讲，声音引起你讲，你会觉得这种人有点癫狂，有点 crazy， 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做了是干什么这种事情？当我两年前决定放下我的工作，全时间去就开始读神学，然后将来要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好同学说我 crazy， 是有点 crazy。明天我有两个同学会来参加这个辅导会，他就住在 Detroit，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如果他说我 crazy， 我不会很惊讶，因为已经太多人说我很癫狂。的确，这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很多的表现上会让人觉得有点癫狂。但是这段圣经的里面那个作者保罗就说，我们如果被看为癫狂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做一个决定，不得不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而那个选择在世人来看是癫狂的。癫狂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或者说英文的翻译里面，你会看见它是用一个字叫做 out of mind， 就是如果你白话的翻译的话，那就有点心不在焉，是有点心不在焉，因为你心别有所属。牛顿这个大科学家呢，常常是做出很多这种癫狂的事情。他一生没有结婚，直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子女照顾他，跟他住在一起。有一天，他子女要出去的时候，就告诉牛顿说：“记得自己煮个蛋，当早饭吃。”然后他子女中午回家的时候，就问他说：“吃早饭没有啊？”他说：“哦，糟糕，我把蛋下去煮的，一直还没有去吃。”他子女就跑到厨房去看，打开锅盖，里面没有蛋，有一个他的表。他把他的表拿去当个蛋，一直煮，煮了一整天，而且还没吃。他常常是 out of mind， 就是因为他太专心在他的研究上，在他的科学上，在其他的事情都一概不知。如果你的丈夫常常是 out of mind， 不要怪他，他可能为了事业在忙，为了这个为了那个，至少他不是有另外一个女人就好了。 out of mind， 很多人常常会心有所思，然后以至于就是好像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就是好像做一些我们叫 absent mind， 就是常常就是想别的事情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确，基督徒有时候的表现会让人觉得奇怪，你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会做这样的选择而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选择的确是因为基督的爱、神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英文有时候用这样的翻译叫做 compel， 一种推动的力量，迫使我不得不做那件事。甚至有的英文翻译成 control， 真的爱控制我，逼得我一定要做那件事情，这是一种爱的激励，会使我们做一个选择。但是虽然看起来是癫狂，看起来是好像心不在焉，甚至好像跟别人的做法看法不太一样，但他下面就说，但是如果我们算是谨守的话，是为你们的缘故。这个谨守英文的翻译叫做 in right mind， 在一个很理性的，在一个正确的思想之下，我们所做的决定。某些人来看是 out of mind， 对我们而言，对很多人，对很多了解的人来说呢，我们是 in right mind。 因为十四节他说，因我们想，我们做的这些决定是想过的，我们不是没有想过的。而我们想的结果是，一个人既替众人死，就是耶稣替我们众人死，我们都已经算作死的了。所以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呢，我们当然应该替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活。我们想过了，而且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做的决定是 in right mind， 在正确的心思意念之下，在正确的想法之下，非常合理性的，非常合逻辑的，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想过，只是对一个不能够体认到神的爱的人，的确你很难了解为什么人会做决定，为什么人会这种选择。所以我们不惊讶，也不怪一些还不认识神，不能经历到神的爱的人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基督徒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而言，神的爱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深刻，被我们经历到，所以我们不得不做那样的选择。二次大战期间，在泰国的桂河，泰国有一条河叫桂河，日本军队要盖一个大桥，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桂河大桥》，就是演这个这些俘虏他们去盖那个桥的故事。当然那个电影本身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个桥是真有其桥，而且真有其人。可是有一段真实的故事却不是电影里面所演的。那个真实的故事是，当这些俘虏要盖那座桥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的他们很多俘虏，大概一共10000多人在那里，有一次有一个营房大概有50个人，他们就一个地方做工。当做完工了以后，他们要收工回到战俘营，那个带队的日本兵就点名50个人，点工具49个工具，50个人怎么49个工具呢？再点一次49个工具，点第三次还是49的时候，那个兵就端起他的枪来说，你们一定有一个人把一个工具藏起来，你们准备用这个工具干什么？造反逃亡还是干什么？然后他就说，谁把这个工具拿着站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一直都打死。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人讲话，于是他就端着枪对着排头第一个最高的一个人，他说，我数到3，如果没有人出来我就打死他，然后对第二个，然后对第三个，然后对第四个，他就开始数1、2，数到3的时候，快数到3的时候，队伍里面有一个人站出来，当他一站出来，日本兵枪立刻转过来准备要开枪。那个人说，等一下，你让我做一件事。那日本兵一下愣住，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看到那个人从他的口袋里面忽然间拿出一本小书，打开看一看，看了几秒钟，合起来摆回他的口袋，然后说，我准备好了。还说完这句话，日本兵没有开枪，但只是端着他的枪，用他的枪托狠狠地打过去，那个人的脑袋当场打破，就死在那里。死了以后，日本兵说，上车我们回去。上车以前，日本兵也想到说，不把他打死，我没问他，他攻击藏到哪里去了，一下就把他打死了。 不管他，反正他死掉就好了。上车了，回到营房，再下车，再点一次名，49个活着，一个尸体。点工具，50个。再点一次，50个。再点第三次，还是50个的时候，那日本兵有点搞不清楚。刚不是点了49，怎么现在变50个呢？那日本兵在他们做工的那段期间一直喝酒，喝的整个人其实是醉醺醺、迷迷糊糊，他也搞不清到底49还是50。管他的，打死一个人，打死一个人，打死一条狗一样，他就走了。那个日本兵走了，49个战俘站在那里，大家全部愣住，工具没有少，但有一个人死了。既然工具没有少，就没有人偷，那这个人为什么要承认呢？那这个人是谁呢？他们的军队那个战俘营里面，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美国人，就他们的50人当中，有一半是美国人，一半是英国人，少数几个这个澳洲人。这个死掉的这个人是唯一的纽西兰的军人，就是没有一个人认得他，除了那几个澳洲人知道他的名字以外，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以及其他的一些背景。当这个人死了，然后他们在想，他为我们牺牲了，因为他自己挺身而出，他承认替我们拿了，其他根本没有拿。他们想说，我们要为他做一些事情，收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将来我们可以交给他的家属，交给他的国家，然后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人为我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当他们收到身上的时候，除了一个项链，其实不是真正的项链，军人他们每个人都挂一个项链，上面有兵籍号码、姓名，这个收起来。再剩下就是他身上的一个小书，他临死以前在看。他们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到底这个日本人要打死他以前，这个军人在看什么。发现那本是一本很小的书，不是圣经，但是是圣经的金句，就是说一些重要的经节，然后因为变得很小，所以每一页大概只有一节两节的圣经，因为小书非常袖珍本。他发现有一本这样的书，那他们在想，当他死以前的最后一分钟他在看什么。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在看什么。不过当他们打开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他的那个圣经的里面好像有一条这种丝线夹在某一页上，他们就把那一页打开来看，看那一页是什么。他们就发现那一页有一节经文，那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耶稣为那些钉死他的罗马的兵丁、犹太人祷告，求神赦免这些人。他们想，一定这个纽西兰的军人，当他死以前所读的圣经就这节，他在为那一位可能即将要打死他的日本人祷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纽西兰的军人实在是很伟大，所以他们就做了个决定，说他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怎么样能够纪念这位伟大的纽西兰的军人呢？他说，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每天晚上当我们睡觉以前，反正在营房里面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每天晚上我们用他这本小书，每一天看一节圣经，他一页就一节，我们看那节圣经，我们大家来有点分享，把你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你记得老师或者是牧师跟你讲了什么东西，你就大家随便讲讲，我们借着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为我们而死的纽西兰人。于是他每天晚上开始在他们的营房开始查经，没有人有工具书，没有一个是专业的牧师，没有一个人受过神学训练，像他们开始这样查经。很快的，那个营房里面的气氛有很大的改善。原来因为这个战俘营里面因为工作很辛苦，饮食食物方面也不够，所以这个战俘之间的气氛很不好，身体强壮了就会去抢那些生病的人的那个口粮，很多病人就因为这样饿死。可是这个营房开始因为开始查经，他们气氛有很大的改变，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然后从这个营房影响到另外一个营房，另外一个营房影响另外一个营房， 整个战俘营气氛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没多久，桂河大桥盖好了，任务结束，日本军命令这些战俘从泰国的桂河往南行军到新加坡。于是他们从泰国的桂河往南一直走，走到新加坡，将近2000公里。他们出发的时候18000个人，当他们到达新加坡火车站的时候，剩下800个人，就是号称有名的死亡的行军。中间10000多个人饿死、病死、累死，就死在路上。最后，当这800个战俘经过新加坡火车站，进入市区，他们看见月台上整个火车站被炸平，剩下一个月台。月台上躺满了几千个日本的伤兵，从菲律宾、从缅甸、印度前线的战场退下来日本的兵，躺在月台上，在太阳之下曝晒，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他们在那里哀嚎。这边有800个战俘，像行尸走肉一样，他们走了2000公里，经过丛林，现在进入新加坡。非常鲜明的对比，那边是几千个日本的伤兵，这边有800个，跟活的死人差不多的战俘经过火车站。但是那个故事的作者是一个苏格兰的上尉，他说，当我们经过火车站的时候，他带一个小队，他们根据战俘的官阶来排这个里面的一些职务，他作为小队长，他说，我带着那一队，我没有下令，也没有任何下达命令，但我们这一小队的人忽然间全部解散，我们每一个人都跑到月台上找到一个日本的军人，拿起我们水壶所剩的一点点的水倒在他们的口里面，把我们身上已经又脏又破的这些衣服当中任何一块我们认为算是最干净的撕下来，沾一点水替他们擦擦额头的汗，替他们擦擦伤口，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很多的日本军人的伤口上都爬满了蛆，已经在那曝晒了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当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总领队是一个英格兰的上校跑到他的面前来，他对这个上尉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对这些人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些日本人是什么人？他们牲畜不如。我们的同胞10000多个人，我们从那里走到这里，今天我只剩了800人，全部死在路上。他们是那样的残酷，今天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现在受苦，他们在这里哀嚎，其实他们所受的比我们所受的还好多。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那个苏格兰的上尉看看他的长官，对他说，上校，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一个故事，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这是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他是提到说，有一个犹太人到一个地方去，结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路上被强盗抢，钱被抢光了，人被打伤了，路过的他的同胞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伸手帮助他，相反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跟犹太人是世仇，彼此不来往，彼此敌对，反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救了他，帮助他，医治他。所以耶稣曾经用这个比喻回答有一个人的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我去爱他。所以那个上尉就对那个上校说，上校，如果你读过那个故事，那你知道谁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上校气愤愤地就走了。第二天就是1945年8月9号，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这些英军跟美军的战俘在新加坡，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在世人看来是癫狂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吃过那么多的苦， 但是那一天他们居然能够做出一个圣经上所教导我们就所谓爱仇敌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因为他们是被神的爱所激励、所感动、所催逼，使他们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爱自然的流露，不是一个命令。今天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其实是神的爱那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人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选择，不是被迫，不是被命令或者被要求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是跟很多人不一样。但是倒过来讲，我也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或许就缺少那一份癫狂，我们太正常，我们太看不出什么差别了，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是怎么做，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也同样做，别人为什么来美国我也同样来美国，虽然我是基督徒。我并不说来美国好或不好的问题，我只是说当你在做一件选择的时候，你真的是为主而活吗？还是你还是一样为自己而活？但是至少我相信一个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人，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的确会做一些可能平常他不会做的选择。昨天晚上我曾经稍微提到一点点，我从高中毕业怎么样接触基督教，然后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我也稍微提到说，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虽然我功课很好等等等等，我对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昨天晚上我提到说，在那个计划当中我曾经有一些挣扎，那就是说假如我成为基督徒，神会不会改变我一生的蓝图？考虑了很久，最后说好吧，没有关系，如果神要改变我的人生的计划，我让他改变，因为我相信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比我更知道我，他是我的设计师，让他来带领我没什么不对的。于是就这样我成为基督徒，果然我的人蓝图被改变。昨天晚上我也提到过说，当我进台大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我，我台大毕业以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一定会说就出国读书。进台大的人不出国是很稀罕的。我们那时候台大传奇有一个辅导从英国来的，英国牛津大学的 Oxford 大学来的一个弟兄叫做 Patterson 巴多森巴哥哥，他做我们台大传奇的辅导，他常说我在搞不懂你们这些台大的学生怎么想，特别是台大的基督徒。他说我们英国人这个有时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家乡的，如果一个英国人要离开家乡，不管去做什么到哪里去，我们都会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想了又想，最后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我们才出国。可是我问你们所有的台大基督徒，每一个人给我的回答是，除非有神清楚的带领，否则我不会留下来。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清楚就出国了，那没有一个清楚的，那没有一个是清楚有神的感动和带你留下来，所以每一个都是不清楚然后就出去了。既然不清楚那就走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清楚，每个人都出去了。你搞不懂，那我们是要很清楚才走，你们是不清楚就走。的确我们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那我自己呢，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当然事实上这个改变严格说起来从大二开始。大二的时候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在台大传奇呢有几个人，不是太多人，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小组，我们为大陆祷告。祷告了一阵子以后，我们越来越觉得简直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为大陆祷告，我们先祷告啊，主啊，这个红卫兵开始了，文革开始了，哎呀水深火热。我们常常会用大陆在水深火热，大陆也常常说台湾在水深火热，主要我们水深火热，那然后怎么样，水深火热，所以要水要漏掉，火要熄掉，还是怎么样，拼命祷告。可是越来越发现这个祷告啊没有着力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总不能祷告说主啊让将军早点死掉，这个坏婆娘实在是很怪，你知道怎么祷告，
或者毛泽东导演史，你到底要怎么祷告？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你要让这红卫兵悔改，你到底要怎么祷告嘛？你到底要神做什么？哎，祷告来祷告去，哎，都不太对，这怎么祷告？然后觉得这个祷告是很空泛的一种祷告。不过呢，所以祷告小组没有维持太长，大概有几个月之久。不过虽然后来祷告小组结束了，不过在这祷告的过程中，我慢慢的领会到一件事情。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说，你要为什么大陆的形势怎么祷告呢？啊，因为没有具体的一个人的对象，然后是这么广大的一个国土，这么广泛的这么多人，然后你不知道要神做什么，对，所以你的祷告就变成神让你看着办好了，还是怎么样？但是祷告是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神父，我慢慢有一个感觉说，我为什么为大陆祷告？我说当然。中国是我的国家，中国人是我的同胞，我当然觉得如果他们受苦，我心里会有很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为他们祷告。然后好像神在我的心里面就慢慢从这个问题开始，也一直不断的来追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既然关心，我真的关心吗？说我真的关心呢、啊、那我关心我了解吗？我说对大陆的情形了解的不多，除了报纸，除了某一些东西以外，我没有了解太多。那除了大陆，我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啊、我对台湾很了解吗？当然了解啊，从小生在这里，生在这长在这里，怎么不了解呢？但是真的了解吗？我也不敢说我很了解，因为一直在读书，一直做学生，学生所接触的那个社会就这么一点点。然后慢慢的这问题就归到一个地方了，如果我真的关心我的国家，我就应该真的去了解。你要真的去了解，你就不要急着出去。如果你不了解，急急忙忙的毕业就出去，然后去读个东西，希望回来报效国家，讲得很好听，回来发现哦，你学的我们就没有人用。很多人在国外留下来，就是因为你学的东西是在台湾，也许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需要你这种人才。那你出去的时候，你也根本不知道台湾需要什么人才，你就出去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关心，也许我是应该花一点时间在国内。然后二年级、三年级，我大概就决定了。就三年级的时候，我大概决定说，好，我毕业以后我暂时不要出国，我希望留在国内一段时间工作，慢慢去了解这个社会的需要，慢慢了解神要我做什么。然后如果有需要出国，我就出国；如果一直没有觉得很需要，我就继续工作。所以后来到大三、大四，我就跟台大传去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稍微透露一点我的想法，我只是这样讲了，我从来不觉得我这样讲了就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决定，也没什么特别嘛。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我这样讲也引起不大不小的，不是风波，而是震荡。就有些人说，哇，方祖坤不要出国，因为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因为台大毕业不出国是稀有动物。的确，当我毕业后来我留在国内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几个我同一届的、前一届的、后一届的基督徒在国内的，是很稀有的。甚至也因此影响到后来我太太为什么会不是说看上我。我太太进台大的第一件事情，她大一进去的时候就听说过台大有一个人叫庄祖坤，他不要出国，在台大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还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说啊，我这种人不要出国。那后来他当然自己也跟我谈到，当然说我们开始要好以后再跟我讲，他说这件事情也在他心里面引起了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就是说，他当时也是曾经讲过把自己的婚姻交给神，由神来安排来预定。但那时候只是说哦，把婚姻交给神，他自己也是一样，还进台大的第一天就是决定将来一定出国的，不拿博士不回来的，一切都是这样。进台大的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几乎差不多都有这种梦想。但是当他听说台大传奇有一个基督徒叫庄祖坤准备不要出国的时候，在他心里面也引起一个问号，就说你既然要把婚姻的事情交给神，如果神要你嫁给一个不要出国的人， 那你要怎么办？你还是要出国，还是你跟他不要出国？哇，他也挣扎犹豫了好几个月，最后终于向神说，好吧，如果嫁一个人他就不要出国，我就不要出国。等他考虑清楚的时候，我们再开始交往。其实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神好像在他心里面也让他有一个挣扎，然后他一个考虑，所以我才知道说，哦，我只说不要出国，居然还有这种的影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就当我太太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我只是说我不要出国，我不知道对别人还有什么冲击。那因此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留在国内，一直到1979年，等于是大学毕业之后9年才出国。那我说的意思只是说，对我来讲，的确在我整个人生的蓝图是有很大的变化。也许很多人是很难了解为什么你要留那么久然后才出国等等等等，但对我来讲，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特别有什么样的牺牲或特别什么样的伟大或什么，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什么伟大牺牲之类的。这只是我觉得也是很理性的思考决定，然后也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决定，然后只是如果你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说的确我是愿意为主而活，也愿意去思考说我每一个决定是真正为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来考虑。那当然我说基督徒我们在做很多决定常常考虑到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这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但是也的确对于很多朋友呢，可能你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有很多问题。他是唯一的神吗？像基督徒所说的吗？或者有些人会问说，这个耶稣基督固然有很多很伟大的一些事情，但是也许你并不羡慕他这样的人。因为有一次在亚特兰大前几个月有一个福音营，后来有个问题解答，有人递了一个纸条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是神，我会用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不必让耶稣上十字架死在那里，死得那么难堪那么痛苦，对不对？如果我是神，我有好几种做法嘛，一种嘛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不要死嘛，我就比如要钉你就钉嘛，到你觉得快死的时候就下来了，露两手给你看，你以为我会死啊？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他如果一下来，你看保证罗马的兵丁官府的这个人，犹太人有祭司长，所有那些恨耶稣的人当天怎么办？一定都悔改信主。当天这样下来，你看露两手给你看不吓死你，那每一个都信耶稣了。那么多皇帝如果不想信耶稣，耶稣就露两手给他看，因为皇帝也要信主啊。那这样下来，耶稣什么基督教，哎呀，传遍世界轻而易举，干嘛死在那里？死得那么惨，那么痛。然后呢，死了以后又说复活了，复活又没有给那些关键人物看，都给他的什么学生啊看，那学生呢，各个后来又殉道，又死了以后还传福音，然后哎呀，多麻烦呐、啊！到现在，如果现在又露两手给我看，是又一大堆人信主了。那何必那么麻烦呢？如果我是神，我也用聪明一点的办法。的确，当你想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尤其你想到很多的宗教的时候，的确你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有时候也会想，为什么耶稣不能像穆罕默德一样？穆罕默德四十几岁娶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婆，一个寡妇，那个人比较大十几岁，结婚没多久那寡妇就死了，所有财产就是他的。从这个台长他建立一个很庞大的军队，他死的时候已经做了皇帝了，很大的版图，荣华富贵都有了，寿终正寝。耶稣不可以吗？要替我们死可以死嘛，但是你有很多种死法，因为你可以活得光光彩彩的死，怎么样的死？为什么要33岁死？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客气一点，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给他一块布，另外两个强盗就没有布，其实都没有布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赤身露体，一无所有的。 你可以想象这一位称为永生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你能想象吗？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降卑，他在世界上受到限制。你可以想象这一位神曾经有一段时间让你给他换尿布，我很难想象这一位神自己要人替他换尿布给他喂奶。我们的神不像释迦牟尼一生下来还可以指天指地的，这佛教的说法是释迦牟尼一出生一出娘胎就会走路的，而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这小 baby 还就会唯我独尊了。那我们的耶稣的 baby 是要人家喂在马槽里的，是不是？释迦牟尼一生当然他放弃他王子的尊荣成为一个出家人，这个也是他可佩的地方。最近我在读一本佛教的书，那个作者是一个佛教徒，不过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他说从整个佛经的记载和历史的记载，我们所了解的释迦牟尼这位佛陀，一方面他放弃他的尊荣过着一个出家的一个生活，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要注意，他说从历史整个的记载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佛陀的一生从来没有受过苦，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出家人，王子的身份是婆罗门阶级的，那么样的有名，那么样的年轻，而且释迦族，释迦牟尼的释迦族是印度最有名的专门出美男子的，所以他说释迦牟尼一生到各地方化缘的时候，最有钱的王公贵族开大门迎接他，每次出去布施的时候是有车队，不但他自己他的主要的弟子每个人都有车子的，锦衣玉食，这个佛教是这样讲，我想他所说的会比我更正确，在他们的车队后面跟着是成千上百的乞丐，这些乞丐只能吃这些出家人吃剩的，都不要吃这东西，这是佛经上的记载。所以那位佛教徒说今天的时空背景他不能不有这样的感叹，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思想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的出家当然是一种程度的牺牲和受苦，就当他想到那些乞丐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评价这样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我绝没有贬低释迦牟尼他这样一个动机和行动，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如果要为人牺牲他也可以选择那样的生活，不一定要需要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是选择了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他提到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第十四节他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甘愿舍的，若不是我甘愿舍的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他甘心情愿走上这个他的十字架。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电影，也许有些人看过《冰汉》，但那个电影故事本身并不是真实的故事，只是里面有一些根据圣经的故事，那有一些是添加上去的一些其他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里面有一幕我一直印象很深刻，也给我很深刻的感触，那是这位男主角冰汉。冰汉他在电影里面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犹太的贵族，后来因为受到一些冤屈，然后这个中间他有一段时间被当成奴隶在船上做苦工，当他被发送到船上做苦工的时候，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耶稣在那里讲到，耶稣给他水喝，对他印象很深刻。然后这个犹太的贵族变成奴隶之后，经过若干年摇身一变回来的时候成为罗马的贵族，因为他被一个罗马的贵族收养成为他的继承人。当他回到巴勒斯坦回到犹大地的那一天，经过要到这耶路撒冷就经过哥哥他的时候，就是那一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经过哥哥他的山的时候，他一看 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就是当年当他最痛苦的时候给他水喝的那位耶稣。那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那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天上下大雨，耶稣的血从那个十字架上流下来，随着这个雨水流到山脚下，而这位兵汉正好经过山脚下，抬头一看见耶稣，他就大声的哭喊 Why you? Why you? 为什么是你死在十字架上？不应该是你，怎么是你死在十字架上？在那边痛哭。我每次我两三次看到这个电影，都在 家里看这个 video， 有一次在电影院看，每一次都非常非常受感动。如果你了解耶稣基督的爱，体会过耶稣基督的爱，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癫狂的选择。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想，我们既然耶稣替我死，我当然应该为他而活。在前两个多月，在加州的洛杉矶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个夏令会。那夏令会虽然不是福音性的，不过有几堂我是讲福音性的信息。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年老的大陆来的一个伯伯站起来做见证。那位伯伯已经67岁，他说在大陆40多年以来，各式各样的斗争，各式各样的运动他见多了，很多人在这种运动会当中就要斗争他或者怎么样，要逼他认罪。他说好几次我的骨头都被打折，但我咬着牙就是不认罪，因为我认为我没有罪，我没有做过错过一件事情，我宁可被你打断骨头我都不承认有罪。这一个人在那一天他说我今天认罪。他讲了很短的见证，但是最后的一句话令我非常非常受感动。他说我现在已经67岁，过去的日子不提也罢，但是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少，我只有一句话对你们大家宣布，从今天以后每一天只为耶稣基督而活。非常受感动，这样一位老人家67岁，经过大陆那样的痛苦的岁月，当他刚刚信主的第一天，他就说从今以后我只为主而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当他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决定，他的人生有新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也会有新的生活的样子。十七节他说，为什么有幽默感？为什么就不笑呢？那我也问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到有一天我聚完会讲完道下来的时候，那个散会了，他跑到我面前来，他就跟我说，他们那个教会因为都是比较多是年轻人，所以他们都叫我庄哥。他说庄哥请你为我祷告。哦，我说好啊，愿意为你祷告，不过你能告诉我什么事吗？他说我可能不便告诉你我的理由，但我只能说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很恨我的姐姐。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恨她，但我就是恨她，恨到一个地步。我最近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会在冲动之下，我就杀了他。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做这种事情，那会毁了我的一生的。他是师大研究所读书的一个学生，女孩子，看起来瘦瘦的，文文静静的，虽然从来不笑，但看起来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当他说他不想讲，我也不想问，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恨他姐姐恨到那个地步。所以他说你为我祷告，让我不要在冲动之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我说好，我也祷告，不过我也必须对你说，对他讲，除非神的爱临到你，神的生命赐给你， 的恨，他就不会出去。他说我知道，我听到听了好几个月，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总是我觉得我还没预备好，我还没办法把耶稣接出来到我的心里面来，所以为我祷告。我说好，为你祷告，我也盼望你早一天能够接受他。隔了几个月，大概快十一月的时候，圣诞节前一个月，我到他们教会去讲道，我就看到他，那天我看到他笑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笑那么漂亮。他笑了，他会笑，高兴。讲完道我下来的时候，他就迎着我的面走过来，走到一半，他的眼泪就流下来。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我知道一定什么事情发生了。当他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庄哥，谢谢你为我祷告。”他说：“前天晚上，我成为基督徒。”我说：“是什么聚会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是，只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实在受不了那种煎熬、那种痛苦，所以，我真的在我房间跪下来，就对神说：‘跟我一样，没有你，我整个人一生都完了。’”他就接受了耶稣。他说：“我说不出来我的那种感觉，我只能说，当我这样祷告以后，好像我的那个重担就出去了。”所以他说：“我现在不敢说我会爱我的姐姐，但我只能说，我的确不恨她，我在学习爱她，但是我不恨她。”他一面讲一面流泪，我心里非常感动。两年前，当我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这个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其实常常在我脑袋里出现的一个景象，就是那一幕景象。我可以选择我化工的专业，继续做我化工的专业，我同时也去讲道，也做一些别的事情。可是当我想到，如果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帮助像这样的人认识神，改变他的生命的话，我会做我愿意。我可以放下我化工的工作，如果因为我这样的放下，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一些人认识神的话，我想专业上、工作上所得到的其他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的回报或者是报酬，对我来说，比起这个，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所以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在我心目中所想的，我没有想到说我要不要做中国的格里汉之类这么伟大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我只一直在我脑海里想到的是这一个女孩子，她的转折。当然后来我不太有太多的机会继续跟她有接触，所以我不知道后来的情形怎么样，但是我看过许许多多的人，当她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她的生活她的各方面有新的样子。这两年来了芝加哥，一方面读神学，一方面我们在教会也有一些服事，我太太也在带一个福音性的这个查经小组。在那个查经小组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太太，那么她以前听过一点点福音，那么后来来这个查经小组以后，她也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可是就在她刚开始接触也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当中，她的家庭碰到一个很大的变故。有一天查经完了，她留下来特别跟我跟我太太私下跟我们讲，他说：“我的丈夫前几天告诉我，他有了外遇。当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他跟我说，外面有第二个女人。如果你看不过去，我离婚证书签好了，签个字，今天生效。要不然你就认了，我有两个女人。”我高兴回来就回来，不高兴回来就不回来，你自己做决定，讲完就走了。那个年轻的太太才三十几岁，长得也很漂亮，她整个的世界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她一个女儿十几岁了，她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要怎么办，就她整个是心都乱掉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她问我们说我该怎么办。那我跟我太太就首先问他一件事情，你已经接触了基督教信仰，你也曾经表示过说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真的 愿意让他成为你的主吗？他说我愿意。我说好，第一件事情，既然你有已经有这样的接触和了解，你也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愿意做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真正接待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你要真正愿意，我们做个祷告决志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二件事情，既然他是你的主，一方面你的主要负你的责任，主人要负你的责任。第二个，圣经有很多教导，对于夫妻的关系，丈夫对妻子如何，妻子对丈夫如何等等，有很多的教导，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照着吩咐而行。至于所有的后果，所有的责任等等，神会替我们分担，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所以我们先带他做决志祷告，他接受了耶稣，那我们也跟他谈到一些圣经上的一些原则，怎么样跟他的丈夫相处啊，很多实际的问题跟他稍微谈一谈。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他不要照中国的传统方法去办事。你知道中国传统方法是什么？三个招数，一哭二闹三上吊。我说别哭别闹也不要去上吊。既然你是基督徒，你愿意为主而活，也让主做你的主，那么照他的办法办，而不是照人的办法办，不要去哭不要去闹。所以我说等会我们跟他谈到以弗所书，妻子对丈夫要顺服，然后怎么样去帮助带领了解等等，然后当然我们也可能给他一些帮助，不过我不知道那种帮助有没有用，我也帮他分析一下40岁男人常常会做 crazy 的事情，中年人的危机，中年人男人也是常常到事业到一个时候眼看没有出路，对不对？因为40多岁的话有出路老出去了，没出路就是从此40岁看到60岁都是一样，你知道？所以很多事情都已经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另外的变化。因为据说他有了外遇的那个女人是一个离婚过的女人，长得不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跟他现在的比起来在差太远。我只能说这个你丈夫 crazy， 但不是我们的癫狂，跟我们的癫狂不一样的，他真正就是 crazy 啊。但是我不相信， 我想这些话对他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帮助，我只是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但不管什么情形，神是我们的神，他要帮助我们，那么神身上有很多的教导，我们照神的教导去做。所以我说如果丈夫哪一天回家了怎么办，我说不要太高兴也不要太不高兴，不要摆脸色给他吃，平常倒茶给他喝倒一杯茶给他喝，平常不拿拖鞋还是不拿拖鞋，平常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他也照着我们的建议去做。他丈夫很讨厌他太太跟基督徒来往，很讨厌他太太参加查经班参加教会，那他问我们说怎么办，顺服他，让你不要来就不要来，不来就不来，你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打电话，我们用别的方法帮助你，不一定要为了要来查经班然后跟他们吵架，不需要。所以他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常用电话跟他联络，偶尔去看看他。那么那段时间当然他有相当好几个月的很痛苦的时期，丈夫常常不回家，偶尔回家，回家也没话讲，主要不跟他讲话，夫妻关系等于是几乎等于没有一样。但有一天他丈夫从他办公室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丈夫知道他太太虽然没有来查经班，但是一直好像跟一些基督徒有来往，对基督教的信仰好像他有感觉，他似乎跟他们蛮 close。 他先生从办公室打个电话给他，你今天要给我一个清楚的回答，你到底要我还是要耶稣啊？两个只能选一个，他自己可以选两个，他太太只能选一个，你要耶稣还要我，讲清楚。他太太说我两个都要，不行，我可以两个都要，你不可以两个都要，你只能选一个，你到底选哪一个？逼了他的三次四次以后，他太太就也有点发火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要我选一个，我告诉你我选耶稣。他先生不敢相信，什么？你再说一次。我说我选耶稣。他先生说什么？你再说一次。明明听到当中没听到，你再说一次。他说第三次的时候，他的女儿在另外一个分机在偷听那个电话，他女儿在电话里面就哭着说， Mom, please, please don't say that. 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跟爸爸说你要耶稣，不要爸爸，你不要爸爸，我就没爸爸了。他太太一听，心就软，他就跟他丈夫说：“好了，我要你。”丈夫才心满意足的把电话挂下。他电话挂了以后，他太太就打电话给我太太，电话里面就哭，他说：“神知道我的心，我真的如果面临这个选择的话，我真的会选择神，我不要他，我可以不要他。”但是我女儿这样哭，我也没办法，所以不忍心伤她的心。好好好，我要我的丈夫，其实我是要神。那我太太就跟他说：“神知道你，所以神知道，神会原谅，神会包容。”然后呢，就隔了一阵，她慢慢发现她丈夫常常回家，后来天天回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也没问。一直到有一天丈夫有点憋不住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问我每天回家？”他太太说：“你要讲你就讲，对不对？如果你不想讲，我也不会逼你讲。”他丈夫反正人家都不问他，所以他就憋不住了，就跟他说：“我告诉你，我跟那女人吹掉了。”那太太说：“哦，吹掉了，嗯，也就是这样。”丈夫很奇怪，说：“这你也不高兴的样子哈。”然后有一天她丈夫回家的时候，正好她太太在客厅读经祷告，那时候正在祷告，圣经帮她姐妹打开的，她丈夫很生气，就跟她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你祷告了以后神把我叫回来的哦，我告诉你，我回来唯一的原因是我看见你跟以前是不一样。”后来那个太太打电话给我太太，她两个在电话里面笑得一塌糊涂，她说他不知道我在祷告。我想很多，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大概不知道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也许我们你以为基督徒祷告好像这个陆军申请这个空军派遣轰炸机，你知道神啊，你把那个死不要脸的那个坏蛋那个，哇，这个让他这个好像这个头痛啊，或干什么让他这个悔改。你以为基督徒祷告是请上帝派空军轰炸啊，砸他脑袋？他丈夫大概以为他太太天天祷告就要他这个丈夫回心转意还是干什么？啊，你以为我回来是因为你祷告回来的？其实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的确也希望神做在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丈夫或什么做一些事情。不过祷告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是求神照亮我们的心。让我看见我的问题，我的缺点，以及我的亏欠，这更是我们祷告的焦点。所以这个太太她说，其实如果我有任何的改变，就是因为当我接受主，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我自己的亏欠。她承认在她过去的日子里面安排自己的生活，上班学美容，学插花，她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满的，她就忽略她丈夫的需要，过很多事情。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她承认她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亏欠，她在神面前认罪，那么也越求神给她机会，也能够悔改。所以她真正有不同的改变，因为她说她的个性本来也是那种女强人型的，她本来也在上班的，她市场那时还在上班，她说就算离婚，我也可以活得下去。我不依靠他。他说如果是以前照我的个性，我马上签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两个女人，我要靠你，我不要靠你，马上签字。可他没有签字，然后拖，所以他丈夫有点惊讶，说你怎么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慢慢观察，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后来因为神的帮助，他先生就回心转意。后来因为他的公婆要来搬来跟他们去住，他们要去买新的房子搬家，是常常很久没有话题可讲，为了买房子开始有话讲，每天要去看房子，看了好几个月，然后开始从这个话题有很多话题可以讲。到后来有一次她丈夫说，我用台湾话来讲，好加载，还好当时没有把你给休掉。她现在越来越觉得，哎呀，这个太太还是不错的。她说还好那时候没有真的把你给丢了。然后那太太打电话给我太太，她说结婚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比现在我跟他的关系更亲密。只是呢，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主，至少他容许他太太每个礼拜去教会，容许他的太太带他女儿去教会，你自己绝对不去教会，绝对不愿意见任何一个基督徒。一直到有一天，当他跟我太太在谈起来的时候，谈起他的公婆，谈起他丈夫的时候，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问他丈夫叫什么名字，到有一天讲起他的公婆，讲起他丈夫的名字的时候，我太太忽然发现，原来你丈夫是我从小青梅竹马隔壁的邻居。他的婆婆是跟我的岳母同事，住在同个村庄，十几年跟长大，只是分别很久，所以到他的丈夫知道我的太太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的朋友，他不得不请我们去他家。所以我相信好戏还在后头，神既然有恩典能够让他们婚姻复合，我也相信神还有恩典一定要让他的丈夫信主。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不急着，好像很急着要怎么样做，但我们相信神会带领。但重点是在说，一个基督徒当他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的确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各方面的事情上会看见那个变化，即使是很缓慢的，但你会清楚的看见，毫不含糊的，而且别的也会看见，你自己也有感觉。上个月我在 New Jersey， 一共有十个教会，他们办一个福音营。那福音营当中呢，一共去了450个人，其中250个慕道友，没有信主的，70%是大陆来的，从老的到小的。那么第二天早上啊，礼拜五到礼拜六早上，他们说有个地方可以看日出，很多人都去看日出，我去看日出。那走过一个宿舍，就出来两个那个算是老太太了，其实不是那么老，大概60岁左右的。那由于我叫她叫乔大姐，因为其实她如果六十岁的比我大，也不到20岁，就我想说叫她乔妈妈嘛，太大了，对，然后乔大姐，我还很高兴叫了大姐 ，OK， 然后乔大姐，她要去看日出，她说日出在哪里？我不知道，往东看吧，太阳在东边嘛，那就是往东，我们就往东走，哎，就去看日出。那一面走过去，她就跟我聊，她从大陆刚出来，大概三四个月吧。然后他父亲在中国大陆是很有名的研究佛学的居士，他父亲一辈子60多年都是研究佛学的，他自己也有很深厚的佛学的佛教的这个素养。然后在1949年的时候，他开始读大学1年级，所以呢，他也是受共产主义的思想佛学。他跟我说：“哎呀，朋友请我来，哦、我现在不好意思嘛，就来了，不会跟你讲啊。”因为后来知道我是讲员，他先跟我道歉，道歉啊、哦，我可能很难信哦。哦，你不要失望哈、哦！我说不会啦，不会啦。他说你看像我这种又信佛教的，又是无神论的，哎呀，这基督教啊，我去过2、3次那个聚会啊，哎呀，格格不入哎，格格不入。最近啊，越听越不懂，越看越迷糊。哎呀，所以当人家请我来了，也不好意思啊，就来了。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哈、哦，不要太失望，怕说我讲到，然后他又不信。我说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来听。慢慢的当你越了解，可能人会动工。但是说着说着，那天晚上第一天晚上他就信主了，他就决志信主了。然后第二天他递了一个纸条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的丈夫就在半年前忽然间过世，生病很快一个月两个月就过世，他非常难过，他一想到丈夫就有眼泪汪汪，好几次他一提到丈夫或者他的先生这一件这一个字，马上眼泪就流下来，啊、哦，哭得一塌糊涂。他就递个纸条给我，他说：“你要想办法给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昨天信主了，我愿意成为基督徒。可是我忽然想到说，如果我信主了，我去天堂，那我丈夫到地狱去了，那我怎么办？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哦，一下又哭起来了。你要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即使不能公众回答，你要私下给我回答。我想这个问题也难动了，我说我公众给你回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知道我的回答。我看了2处圣经，我就跟他说，罗马书2章提到，对于一个人如果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孔子没听过嘛，那怎么办？上天堂下地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的
我的祖父没听过，他上哪里去了？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说，第十二节他提到说，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犯了罪，不按照律法灭亡。律法当然说法律，但其实在圣经上的法律的意思就是圣经。一个没有听过福音，没有看过圣经，没有人跟他讲过耶稣等等的人，他不会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或者说有没有信耶稣来决定他将来审判的结果，不会按照律法来决定他的灭亡。这第一个原则。那如果是基督徒或者犹太人，他们有圣经有这个律法的，那么他们要按照律法来受审判。那么后面他就提到说，十四节提到说，但是对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他按着本性，顺着按着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情，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良知，如果他没有听过福音的话，你的良知是你将来的审判官。那你说，哎，那很好啊，中国人很喜欢做事凭良心，哦，凭良心这个上天堂，那太好了，我这个也一定上天堂，我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凭良心的，真的啊，我连孔子老夫子恐怕都不敢讲得那么肯定，他都还说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我们却很多人却说凭良心太好了，我这个人一向凭良心的。好，没关系，我也不跟你争论，因为将来你得不得救，你上去或下去，是由你的良心来做你的审判官。你的良心所告诉你的是非对错，你是不是都照着良心去做？你的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律法，就是你的裁判官。所以因此我说，古往今来所有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人，他将来的审判是这样。我不愿意说，至少不愿意凭我的口来说绝对不会或者怎么样，因为总而言之神去审判。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是公平的。第二件事情，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方，有个财主，他算是比喻的故事，财主死了，他都在地狱里面去受苦，哎呀，受苦的时候忽然看见那个常常在他家门口做乞丐的拉萨路，哎，怎么跑到天堂去了？然后他就要说拉萨路可以端一个水给他喝，神说不可以，地狱与天堂天深渊之隔，不能过来的。然后他说那可以，你们派一个天使啊，去告诉我的兄弟啊，千万不要来地狱啊，太苦了。神说不必派了，有摩西的律法，不必派天使。如果摩西的律法他们都不能信，派天使也没用。所以耶稣讲这个比方。所以我的回答是说，我们用逻辑上来讲，你的先生有可能在上面，有可能在下面，你呢怎么选择？我说好，假如你先生上去了，你却去下去找他，那你真倒霉了，下去发现哎，你不在这，你在上面，所以你不能上去了，你已经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你先生下去了，如果你下去的时候他会说我还想办法叫你不要来，就你来了，所以你怎么选都是应该上去的，对不对？如果他在上面，哎，你上面见到他了，如果他下去了，他也希望你不要下去，所以不管怎么选应该上去，你绝对不应该选择灭亡。他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做见证，他是第二个做见证的，他就提到说他信主了，然后他说以前我读圣经怎么读怎么不懂，从我那天晚上我决志信主以后，他说我每天晚上看圣经看到一点钟，看到一点钟我不能不叫我自己去睡觉，因为我会一直看下去的。他看得很有兴趣，然后他说我怎么看怎么懂，哎，我想怎么看都懂呀，而且很有道理啊，很好啊，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直到半夜一点钟，然后就一定要去睡觉这样。然后他讲到信主以后，他说哦，现在很喜乐，虽然我想到我丈夫还是会流泪，但是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讲，我现在有不同的想法。当我在下面第一排看到他做见证的时候，非常受感动。60岁的一个不算太老的老太太，当他讲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一些手势动作，他每次讲他讲很高兴的时候，手机好像你像个鸟一样，他就哎呀，你知道啊，啊，好好好，我在下面看他的时候，我想说很好玩啊， 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那种恢复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很高兴，然后很高兴的说，哎呀我再也不会讲啊，哎呀怎么，然后那手啊就这样啊，就是鸟啊这样飞啊飞啊飞啊飞啊。你就发现一个人真正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的。当然他可能比较戏剧性，两三天之内有这么大的变化，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快的，但是的确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他有了一个新的东西，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最后一点，他提到说，一个基督徒不但是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有一个新的样式，而且一个基督徒会得到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在十八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借着基督徒与神和好，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一个职分，一个托付，一个使命，就是要劝别人，也是与神也要和好。所以他二十节提到就是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那么热心去传福音，哪里来参加这个聚会，哪里参加礼拜六晚上的查经，哪里这个哪里那个，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要让每一个人也与神和好。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了，我们享受到这些好处，可是我们不是只是要自己上天堂，我们不是只是自己去享受神，我们也盼望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经历到新的生命，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新的托付，新的责任。同样在那个上个月的那个福音营的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上海来的，大概二十几岁，他是去年参加那个福音营，也是我去讲道的时候信主的。那么一年之后他又参加，他是一年之后参加，他带了很多他的同学来，也有很多人信主。有天吃饭完了之后，他私下跟我谈，他就跟我说，当我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心里面就发了一个誓，我这一生再也不要回中国，无论什么原因我不要再回来。可他说，当去年我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新的决定，我要回去，越快越好。所以他问我，庄哥，你觉得我应该预备什么？我要回去完成我的学业或什么的时候，我想我要回去，是在这几年当中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看哪些书或怎么样来准备我的心或各方面，然后让我能够回去，而且在那边能够为主成心。当然我跟他做了一些建议，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过去他之所以不要回中国，我想有很多原因。今天很多的人从中国大陆来，台湾来，香港来，你决定要留在美国，我想有一些你的道理，每一个人有你的决定，不是说留在这儿一定是什么不对不好的，我不相信，我也不认为一个人留在这里就不爱国或者贪爱世界，我也不认为这么想。但是我相信这个年轻的人，这个女孩子，我相信当她当时离开中国不愿意回去，我想她有很多她的原因，也许对国内很多事情很灰心或者很害怕或什么的。但是当她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她的人生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使命，她现在要回去，不是因为国内环境变好了，不是因为国内的机会好了，待遇好了，一切形势大好，不是，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使命，他盼望回去能够让他的朋友同学亲人或者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比较更好。他是为了那个他要回去，虽然他知道回去会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会他说这些我都准备认，如果会有一些这种事情我认了，但我还是要回去，因为我有一个不同的使命。的确每一个真正新造的人，他都有一个从心里面用新的感受，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新的生命，不是突然让我们自己去享受的，而是我们得到一份新的职分，要让别人与基督和好。因为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人才能够与人和好， 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的时候，某一个场合，有一些年轻人在一起讨论，我也在里面。我们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件事情，讨论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哦，讲起来大家都是口沫横飞，激动万分。哎呀，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哎呀，各行其事。另外一个人冷冷地说：“哼，岂止一盘散沙，一堆臭石头，个个都是又臭又硬的。”哇，这个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哦，讲了半天，然后怎么样？没救了。中国人就是这种个性啊，你怎么办呢？我那天在听，我也没讲话。可是那天我忽然间有一个灵感。那天因为不是基督教的聚会，不是在教会，不是在，是在另外一个场合，所以那天大就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我那天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对，中国人也许是一盘散沙，可是一方面我会觉得，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你不会比中国人好到哪里去，是我们特别。”对自己的民族比较了解嘛，爱之深，责之切，会特别强烈的感受，我们一盘散沙。可是，一盘散沙又怎么样？你能改变民族性，你很难的。我说，唯一我们能改的，就只有自己。那因此，我会认为说，一盘散沙没有关系，一堆臭石头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愿意做水泥，只要有人愿意把自己变成水泥。沙子、石头加水泥混凝土，太好了嘛！你要改造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你要把沙子变成什么？你要把石头变成什么？你不如改造你自己。你愿意成为水泥，所有的沙子、所有的石头，那些不能团结的、不能凝结在一起，因为你的缘故，通通凝结在一起，混凝土。很灰心或者很害怕或什么的，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的人生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使命。他现在要回去，不是因为国内环境变好，不是因为国内的机会好、待遇好了、一切形势大好，不是，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使命。他盼望回去，能够让他的朋友、同学、亲人或者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比较好。他是为了那个他要回去，虽然他知道回去会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会他说这些我都准备认，如果会有一些这种事情我认了，但我还是要回去，因为我有一个不同的使命。的确，每一个真正心道的人，他都有一个从心里面有新的感受，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新的生命，不是突然让我们自己去享受的，而是我们得到一份新的职分，要让别人与基督和好。因为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人才能够与人和好。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的时候，某一个场合，有一些年轻人在一起讨论，我也在里面。我们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件事情，讨论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哦，讲起来大家都是口沫横飞，激动万分。哎呀，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哎呀，各行其事。另外一个人冷冷地说：“哼，岂止一盘散沙，一堆臭石头，个个都是又臭又硬的。”哇，这个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哦，讲了半天，然后怎么样？没救了。中国人就是这种个性啊，你怎么办呢？我那天在听，我也没讲话。可是那天我忽然间有一个灵感。那天因为不是基督教的聚会，不是在教会，不是在，是在另外一个场合，所以那天大就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我那天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对，中国人也许是一盘散沙，可是一方面我会觉得，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你不会比中国人好到哪里去。是我们特别对自己的民族比较了解嘛，爱之深，责之切，会特别强烈的感受，我们一盘散沙。可是，一盘散沙又怎么样？”你能改变民族性，你很难的。我说，唯一我们能改的，就只有自己。那因此，我会认为说，一盘散沙没有关系，一堆臭石头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愿意做水泥，只要有人愿意把自己变成水泥，沙子、石头加水泥混凝土， 太好了嘛！你要改造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你要把沙子变成什么，你要把石头变成什么，你不如改造你自己，你愿意成为水泥，所有的沙子，所有的石头，那些不能团结的，不能凝结在一起的，因为你的缘故，通通凝结在一起，混凝土。而什么能够比混凝土还要强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解决的办法，不是要把别的沙子变成别的东西，别人的那些石头变成别的东西，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自己做水泥。我自己学化工的，当然多多少少了解水泥怎么做的。水泥呢，当然你知道，一方面很细，磨，像没有自我一样，你愿意没有吗？对，所以石头也好，沙子也好，就是颗粒的大小，有的大石头，有的小石头，有的小沙子，那所有的最细的，那就是水泥，它被磨的最细的，而且水泥要经过水泥窑烧过的，就是一个水泥窑用旋转窑要烧烧烧才烧成水泥，要经过化学反应的，你要被烧过，被炼净过，它才是水泥。沙子不需要，沙子就是海边河边拿来洗洗就是沙子了，那石头一捡起来就是了。只有水泥要磨过，要烧过，要很多的化学反应，把你揉啊变啊变啊变啊变 ，OK， 你才是水泥。所以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做成水泥，经过这些过程，你在社会的里面，你会发生一个作用，你会把社会上的这些不能团结的一大堆的问题，因为一些少数的人成为水泥，而把通通凝结在一起，这是唯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也是基督徒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对国家问题我们的看法。我们没有这个期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中国才有希望，那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也不需要。但是必须有一些人愿意把自己献上，说让我做那个水泥。当你愿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早上我在另外一堂聚会也稍微提到，当年18世纪的末叶，一七直到18世纪中旬开始，1735年开始，在牛津大学有五个人，一个叫约翰·约斯里，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这两个兄弟，还有George Whitefield， 好几个人，这些同学，他们在学校里面循规蹈矩，虔诚爱主，他们常在一起祷告，他们的行事为人有不同的作风，所以同学们就讥笑他们，给他们取个绰号叫做 Methodist， 循规蹈矩的人。就这几个人当他们毕业然后出来成为传道人，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对英国的历史、对美国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曾经有这样的祷告，他们曾经祷告说，主啊，给我们十个人，我们就可以改变英国的历史。他们这样祷告，虽然他们只有五个人，但是从五个人影响到很多的人，因为五个人英国的历史改写，美国的历史改写。他们在18世纪的初，大概1830年、40年左右，他们曾经来过美国，引起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 Great Awakening， 就是大圣经。之后没有多久，美国独立。所以美国独立的宪章，当时的起草人都是在大圣经之后信主的。所以美国开国元勋几乎全部是基督徒，就是因为大复兴，全美国非常多人信主，这些人都成为国家的领袖。他们的律法、宪法，他们立国的精神，历任的总统，前几任的总统，通通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不但有宪法，而且有很好的榜样，国家的领袖。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这几个人传福音的缘故，当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也是一样很糟糕。可是这个法国大革命的火没有烧到英国，原因是历史上历史学家说，这几个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改变了社会的情况。他们传福音，威尔斯有大复兴。他们说酒吧关门了，因为什么？没人喝酒，酒吧只好关门倒闭。有的酒吧的老板信主了，他把酒吧改造成教堂，所以不必敬酒，就消灭了。在 John Wesley 这个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信徒，是一个贵族，年轻的贵族， 叫做 Wilberforce， 二三十岁信主，信主又很热心。那么 John Wesley 他们鼓励他说，你既然是国会的议员，好好在国会发挥你的功能。我们要废除那种蓄养奴隶、贩卖奴隶的法律。他在国会里面努力，三十几年一直通不过，因为很多利益团体在卖奴隶赚很多钱，所以一直反对。当 John Wesley 在1791年快要逝世前几个礼拜，他一生的最后一封信写给 Wilberforce， 鼓励他说，年轻的弟兄啊，继续奋斗，靠神的帮助让这个法律通过，让这个没有人性的法律，这种制度被废除。又经过十几年，1807年英国通过全世界第一个不但禁止蓄奴、禁止贩卖奴隶、禁止参与任何有关奴隶的这种生意来往，这个是法律，1807年英国通过的。从此以后，从非洲到美国运输黑奴的船只大部分是英国控制的，从此断绝。当然了，还有比利时人啊，还有这个荷兰人，还有西班牙人在卖，不过已经少了很多了。当然再过了50多年，南北战争开始，最后终于整个奴隶制度废除了。这几个基督徒产生社会的国家的影响，所以社会的改革一步一步的实现，但是没有经过革命。而法国透过流血的革命希望达到改造社会，结果一塌糊涂。再来的是拿破仑，另外一个独裁者。当1791年到92年法国大革命到最高潮的时候，号称大恐怖的时期，他们提倡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比如后来历史学家说自由平等博爱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几十年人家编上去的，当时没有这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不管是或不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希望提倡民主自由，可是他们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神。法国因为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么那时候天主教的势力非常的腐败，那因此他们对于天主教的仇视，所以以至于牵涉到对于所有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势力。所以在1791年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这些领导者进入法国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里面就有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他们把这个雕像砍掉打破，造了另外一个像，叫做理性女神 The Goddess of Reason， 他们拜女神，每天去那边拜代替玛利亚。他们把一个礼拜7天改成一个礼拜10天。那个运动很有名的，叫做 De-Christianization， 就是要把基督教的文明思想从整个法国土地上砍除。他们强迫几万个法国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结婚，所以很多的神父修女逃到荷兰，逃到比利时，那么很多被迫结婚，所有教会财产充公，全国人民只准穿一种颜色的衣服，蓝灰色的，穿红色、穿白色、穿任何颜色的人反革命分子。2-3个月之内，巴黎的断头台砍掉2-3万个人的脑袋，其中当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的领袖全部被砍头。法国大革命的收场是这样，因为他们把神拒绝出去。但是在海峡的对岸，透过几个基督徒，他们发挥了影响力，他们带来了真正的社会改革。所以当我讲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的复杂的感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无语问苍天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民族会这样。不过不管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对我自己国家的未来的期望怎么样，我能够确信的只有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一些朋友，你因为透过基督教的认识和了解体验到这位神，也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你的生活当中有新的目标，你的生活有新的样式，而且带出这个新的使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有希望。不但我们的国家社会有希望，我想透过中国人的影响力，这个世界长远的来讲也会因着中国人蒙福。如果不是如此，东欧现在的流血状况
可能就是我们将来的危险。在东欧的国家稍微把独裁政权推翻了，带来的结果分崩离析，每个国家各为其主，然后每个国家分成很多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宗教等等，然后血流成河。我们绝不希望中国走上这个命运，但怎么能够挽救那个结果？有一些人得到新的生命，然后带着这个新的使命重新进入这个社会，这是我相信神给每一位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一个新的托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当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的默想，你在你自己的生命的里面，你是不是盼望也能够有这个新的生命，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你生命的里面，让你自己得到这个新的人生的目标，新的生活的样子，也得到这一个新的使命。所以我今天在晚上结束的时候，也愿意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用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天上的神他看见，他也知道你的心。有哪位朋友愿意今天晚上接受耶稣，那你在你的座位上用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吗？我知道对很多人可能是很为难的，不太习惯在公众面前这样表示，我也不勉强。但是若是你今天受了感动，也愿意在神的面前也这样表示，我相信我们很盼望为你祷告，我们也盼望来帮助你。我再问一次，你就要结束今晚上的聚会，有哪一位朋友也愿意接受耶稣，请将你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相信你自己的话语、你的挑战、你的信息，已经进入我们众人的心中。主，求你继续不断地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主，虽然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好像颠沛流离，我们也常常经历各式各样的一些患难，今天我们却愿意说，我们愿意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特别为刚才举手决定这位姊妹祷告，求你自己从今天开始进入他生命的里面，让他经历到那又新又活的神新生命在他里面拥有，让他得到你那样的友爱，得到你那样你来的平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的里面，保守他，带领他，引导他走这条永生道。我们更特别为他